欢迎收听十字路口，一个关注科技、互联网和 AI 的播客节目。我们特别关注由新一代 AI 技术浪潮所带来的行业新变化和创业新机会。十字路口是乔布斯对苹果公司的一个比喻，形容他站在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伟大的产品往往诞生在这里。欢迎你订阅这档播客，和我们一起关注在十字路口的各种好奇心、创造力和有趣的人。我是主播杨元成 Koji，是内容公司新世相和睡眠环境品牌唐岛的联合创始人。
我是主播荣慧，目前在一家专注科技投资的风险投资机构工作，之前在第一财经周刊担任驻硅谷记者。
这是我们 AI 时代的创作者系列内容的第二期。今天我们的嘉宾小丹尼，他是播客大小马聊科技的主播之一，他是 B 站有45万粉丝的 UP 主，在数码科技和电动车的领域绝对是头部博主了。那这一次我也是跑去串台了大小马聊科技，和他们聊了一聊年轻人在用什么 AI 产品的这一期，聊得特嗨。然后我们也邀请到小丹尼来十字路口做客，和我们聊了 AI 对创作者，尤其是他这样的视频、语音、图文全面开花的多模态创作者的帮助和冲击，还聊了他在疫情期间跑去中东创业，并且站稳了脚跟的各种有趣故事和见闻。最后我们聊到了他作为内容创作者如何去对抗算法之网，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 B 站各种各样的算法之网中，他是怎样保持一个如此稳定的心态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和启发。那我们开始吧。那我们今天想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小丹尼因为是多模态的内容创作，那这个创作的工作量应该非常的大啊、那比较想知道，在你和你的团队的工作当中， AI 现在有没有已经帮你们在什么地方发挥上作用？
其实我们团队差不多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就尝试能把这些 AI 的工具怎么能使用到我们的内容创作当中，但其实呢，到目前来说的话，在视频这方面能用上的真正的这种素材还是比较的少。但是我是很期待，就比如说前段时间 Sora 它的这个视频的能力发布，我看之后能不能就给我们的这个视频后期能配上。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团队做的比较独特的，就是我们在做播客的同时，我们也还会做这种播客短视频的。我们在 B 站也有个账号叫大小马聊科技嘛，其实也大概有个7万多的粉丝。那其实就是我们会把差不多每期一个小时左右一个话题都会做成视频内容。那播客转视频我们主要是用这种配图的方式去给大家呈现。那这里头其实就用过一些比较好玩的这种 AI 的配图，就比如说我们会把这种马斯克开个拖拉机啊，或者是特斯拉围着这种天鹅绒的这种粉色的改装啊，就这种比较天马行空的想法会加入到视频当中。这个是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这种 AI 的在后期方面的使用吧。
有意思，因为大小马聊科技据我所知是整个中文播客圈唯一一个在视频这个领域它也会同步发内容，就把播客的音频转成视频。那因为很多人他把音频转视频的办法是大家把这个镜头直接给录下来，就聊的这个镜头录下来放到视频网站，其实这个是很难看的，因为就是两个人在那边坐着，
画面太简单，
对，画面非常简单。那大小马聊科技他们呢是都会去给音频配上丰富的图片和有趣的短视频，以及还会配一些梗图。然后刚才小丹尼在说，就是他们用了一些有趣的天马行空的靠 AI 生成出来的图片来帮助他们的视频变得更好看。最近我看到我们是不是有些就是从这样播客转成短视频的，在抖音和视频号上面的分发还得到了蛮好的流量。
对，是的，突然有一期达到了抖音的百万播放，然后在视频号也达到了20多万的播放。但其实我觉得也对应我之前说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播放量数字没有那么重要，从呈现的这个效果或者是我们对质量满意程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这种播客转成长视频的效果是我们自己最满意的。但是我在极客上也分享了短视频和长视频的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短视频就是给大家抛出一个争议的话题，然后 网友在下面讨论，其实是你跟网友一起共创内容，甚至呢我觉得就网友的评论是主角。但是呢我们之前作为这种中长视频或者是这种播客的创作者呢，其实总是想给网友很多信息点或者是价值点也好，总自己把自己当成主角。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长视频过渡到短视频的一个思路的转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那你提到播放量不重要的原因是从什么角度呢？是说播放量不等于商业价值，还是播放量不等于实现了你的内容理想？因为有那么多人看它，从某种角度来看它就是重要的，因为它重要的影响到了足够多的人群嘛。所以想理解你的这个重要的背后是指。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视频到底是给创作者有没有带来一定的关注度，或者更直接的就是它的这个转粉量。但其实呢作为抖音和视频号呢这些，我觉得大家其实更加关注的是这个争议的话题点，而不是是谁来说这些话的。更直接的说法就是它的这个转粉率是比较低的，就比如说哪怕抖音的这个播放量上百万，但其实转粉可能也就几千。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未来尤其是像抖音啊这种推荐型为主的视频平台，我觉得更加应该关注的一个数据就是每期的播放量除以你的关注数，尤其是那些平台没有推荐你的视频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播放量是多少。那这个其实就反映出来你的忠实粉丝，就是哪怕平台不推荐他也还要去专门翻出来你的视频去看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作为创作者来说，你不能把你的命运直接的去交给平台的推荐或者是算法。我觉得作为创作者来说，你的命运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做商业化的时候，一方面的话我们会按照这种传统的方式，比如说接一些广告，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应该越来越重视这种深度的连接啊，就举个例子吧，像最近我们做播客越来越多呢，最主要的因为就是我们觉得播客是一个更好的深度连接的媒介方式。从纯商业化来说的话，尤其是做广告来说，我们内部大概估算了一下，其实做播客的这种商业化变现的效率，也就是我们视频的变现商业化效率差不多十分之一左右，在目前这个阶段。但是呢，我觉得播客的好处就是你其实是可以跟朋友建立深度的连接，就包括我跟袁逞跟 Koji， 我们也都是通过互相听对方的播客然后更加了解对方嘛。在此基础上，我们无论是在做比如说我们做的中东出海项目，还有呢以后我们其实会再探索一些其他种商业模式，或者是能找一些商业机会，我觉得这个是我更加看重的。就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像深度连接尤其是通过播客，那其实是有更多的潜力的。
对，我比较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会让你认为播客更适合深度连接？
我觉得其实我在观察播客尤其是小宇宙下方的这些评论的时候，我感觉其实很像早年的时候知乎或者是 B 站视频下方的评论，尤其是当你粉丝很少的时候，其实这些观众对你的这个接受度是非常高的，就大家不会是特别阴阳怪气啊，或者是各种的这种就天马行空的评论啊，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线下已经接触了不少因为听我们播客然后建立的这种比较深度的联系。
听起来还是播客是一群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聚集在这个话题下面，视频好像更多的还是一个大的广场，很多人其实是陌生人。你刚刚说到看最近看那个 Sora 的发布，我还挺好奇，就是你自己作为一个视频内容创作者，看到 Sora 的发布有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我更加好奇 Sora 能跟其他的什么样的设备或者是技术能结合在一起，就比如我们在大小马聊科技播客里头就聊它跟 Vision Pro 的结合，甚至以前我更加想象就是能够在 Apple Car 里头带着 Vision Pro 然后用 Sora 的生成世界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体。但是苹果不是不造车了吗？那现在只能就坐着我的这个小鹏 G9 对吧，或者特斯拉来去享受这一个相当于科技结合的一个世界吧。我也很期待之后我们的视频可以用到更多的这种 AI 生成的素材吧。其实我把 AI 生成能对内容创作者的作用主要分成两大类，第一类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关于逻辑方面的这种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个比如说模型或者是一个数据可视化的呈现，那我觉得 Sora 给我的惊喜就是比于之前的那些 Pika 什么 Runway 啊这些，它在逻辑性方面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在效果方面的这种呈现，那我觉得效果其实也是分成两种类型吧。第一种类型，它是不是跟真实的世界特别的相似？那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过度的关注，就是说 Sora 生成的这个视频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就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多了一根手指头，或者是他这个人跑到这个界面边缘就消失？那我觉得其实这方面是就类似很多这种影视的实拍，或者是我们像坐车那种的话，这种实拍经常运用到的。但是我觉得 AI 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是像我之前说的，它可以做一些更加天马行空，能突破你想象力的这些素材的效果的呈现。那我觉得这方面是我更加期待 AI 能为内容创作者解决的这些视频素材的问题吧。
所以你还是认为它在未来可能也只能解决你的素材，但它不能够影响你的或者帮助你的灵感。
对，是的，我觉得就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播客， AI 可以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去进入到内容创作这个行业，而且呢，我觉得绝大多数这种平庸的内容创作者都会被 AI 或者是叫会使用 AI 的人去给它替代。但是我觉得 AI 难以替代的就是那些更加有人味儿的那种表现的顶级的创作者吧。就比如说像那些脱口秀演员做的谐星聊天会，或者是强输出的那种个人的表达观点啊，我觉得像这种其实是 AI 最难去替代的。
那你会认为大小马聊科技可能被 AI 取代吗？
我期待它是比较靠后去取代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不仅是一档聊科技一些热点或者是一个帮你整理新闻的一个节目，我们其实是会加很多我们自己个人的无论是自己的人设也好，或者是表达方式也好，或者是搞笑的梗也好，我觉得相对来说有点像那种科技脱口秀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内容可能是后被取代的。反之呢，我觉得什么样的内容会被先取代，比如说新闻整理类的科技播客，我觉得会优先会被这些 AI 取代吧。
就知识的搬运工慢慢的就会失去搬运的这个工资，但是如果你还是在散发着一点人性的一些可爱之处，或者好笑之处，或者温暖之处，那你的内容可能够在 AI 的时代生存的再长一点。但也有可能有一天你给 AI 注入了一些性格特点之后，它可以变得比我们更好笑，变得比我们更加会抚慰人心。
对，尤其是像我们这些主播，他其实很多这些听众是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嘛，他们其实知道我们的一些这种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比较逗的这种人设的梗嘛，就比如说大卫爱秀他的这个保时捷钥匙，然后我经常爱总结三点，艾玛笑声比较有特色嘛，其实像这些是 AI 比较难以去替代的。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是前段时间在聊说，就是 AI 如何取代这个创作者。然后我说，其实一句话它是个金句，但谁说出来会非常不痛。然后想到一个例子，是赵薇的那一首歌叫《有一个姑娘》，就是如果你想啊，今天一个人他是一个路人甲，他跑到你面前说，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也有一些嚣张，我就是那个姑娘，你一定觉得这个人有点问题啊。但是想当年，就《还珠格格》的年代。小燕子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多么的浑然天成，家喻户晓，然后人见人爱。
因为人设需要作品跟故事来支撑。
是，人还是需要故事的。
对，就跟我前两天也突发奇想，我在想，就假设哈，假设用一个播客，我用一个 AI，你用一个 AI，让他俩分别去对话。但是这种，除非这个声音是可以调得非常的，就那个感觉就很像，就比如说你打开一个新闻网站，然后让他给你念一下这个新闻，听一会儿就走神了。
因为今天 AI 带来了大家对于未来怎么教育孩子就非常多的争议，甚至恐惧。你在想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未来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在一个 AI 横行霸道，甚至帮人类做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人可能会变懒，人甚至可能会变废。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你会担心什么吗？或者你会期待什么吗？
其实我挺喜欢的一个剧叫《黑镜》，那个里头就讲了很多这种科技发展中间的这种伦理问题。就比如说，真的就是人知道的越多越好吗？就比如说这个，就有两集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集就是说，一个母亲 他真的就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这个小孩嘛，所以他就注入了一个设备，就是只要小孩遇到什么危险，他都会发出警报，而且能看到就是小孩看到的一切。那这个想法是挺好的，但是真正实际用途下来，就是基本上这小孩没有任何隐私，而且这个父母是极度的干预他的这个生活，所以最后大家就闹掰了。啊，这个是一集挺有意思。还有一集就是讲，本来是一对情侣嘛，女士就因为事故死亡了。结果呢，那个科技的手段就相当于把他这个人的灵魂植入到这个男士的脑子里头。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女士能在这个男士的身体里重新复活嘛，他们就可以互相的对话。那刚开始确实这个非常的美好，对吧？你相当于把一个死去的人能让你重新复活了，而且还能对话，对吧？大家聊天什么的。但是与此同时，时间一长也是出现问题的，就是说这个男生想要干什么，其实那个女生都有点怀疑，对吧？比如说时间一长的话，那他不能解决这个生理需求怎么办？那可能就是有一些新的约会，对吧？那其实这个完全是植入在脑子里的这个女士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大家又是不欢而散。所以很多这种科技的表现一开始觉得是很美好，但是时间一长，我们真的要持续的用它对我们是好的吗？其实我是很画问号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找到这种人和科技之间的边界，到底什么是人该做的，什么是机器该做的，并不是说机器能帮我们做的越多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值得思考的。目前我也不能给出大家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我最近在广泛的向身边的朋友们发问，就是有什么样的科幻作品让你感到对未来很乐观，因为刚才其实丹妮讲的那两个问题，那两个故事都觉得科技让我们过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反而被禁锢住了，带来了更多的焦虑和麻烦。那哪些科幻的作品让我们变得更好？其实我现在得到的这个答案真的很少。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推荐，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让我们去感受一下乐观积极的气氛。然后我唯一能想到的可能就是阿凡达里面营造的那个世界，就那还是一个至少从视觉上让人感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色彩鲜艳温暖那样的一个世界，然后那里面的人看上去都是比较善良的人。然后另外就是最近其实有很多争议是关于这个大模型的开源与闭源之争嘛，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一点点让我想到科技到底最后它是作恶还是作善。因为这个争论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论点，就是支持开源的人认为，最后如果大模型掌握在所有人的手中，那么我们相信人最终是本善的，即便有恶人做了恶的大模型，那一定会有善的人做出更善的大模型。但是另外一派认为应该闭源，他们也是觉得如果说所有人都掌握了大模型，一定魔鬼会被放出来。但是又有人说了，就是那闭源掌握在几个大公司手里，那这就像这个乌合之众，或者像恶的往往是组织而不是个人一样，就当他掌握在有利益驱动的组织手里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所以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今天我们在一个科技变革的一个浪潮的直接的这个大浪里面，这样的伦理的问题很多时候想一想就挺有趣的。
奥本海默不是拿了奥斯卡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看到有一篇文章，其实我很认同那个文章里面讲的观点啊，就是他就是说其实这个电影到今天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的有意义。其实那不就是一个技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做了一件他们认为正确但实际上同时也伤害了非常多人的事情，
所以还是要开源。那不知道哎，原子弹开源了好像更加的可怕。
我觉得那个电影确实拍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它并没有特别重的传记的痕迹啊。其次是我觉得那个电影全程看的感觉就是很压抑，是让你在思考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记得那个这个电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台词，就是物理学300年的积淀不是为了最后造原子弹杀人。
像说金的梦想是造会飞的汽车，最后硅谷造出来的是140字的 Twitter 其实大概是7-8年前科技大堵车的时候 Founders Fund 他们的官方网站首页的一句话。但其实到了今天，我觉得这样的大家对科技的就是推动世界在变向下一个阶段的这样的力量，它重新再回来了。大家开始做自动驾驶，开始做卫星，开始做人工智能。小丹尼因为在这个电动车领域的研究非常多，所以除了自动驾驶，你现在有看到哪些 AI 在电动车领域的应用呀？
其实我目前看到真正的实际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一方面是这种语音助手的交互，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车机的那种有一些小的应用，就比如说理想汽车嘛，就你可以在这个车机里头让它帮你画一些画啊，然后还有就是帮你什么总结一些什么论文啊，做 PPT 啊什么的。
在
但目
车上
前
做
我
PPT，
看
这个
到的
东
是，
西，嗯。
对，我确实感觉这个有一点伪需求，但是它呈现出来了，然后我觉得相当于是一个开个好头吧。那是具体说有多么必不可少的应用，但目前的话还是比较少。我觉得最主要的应用还是在这个自动驾驶方面啊。我们之前播客也聊过，人工智能改变了那种打标注，就比如说之前我们用人工的标注，既费时费力又费钱。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些 corner case 的一些极端的情况，那其实你作为人来去做判断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话，你很难照顾到所有的这种 corner case。但是你通过人工智能去模仿学习这些优秀的驾驶员的表现，那我觉得它其实就你不用特别在意它背后的这些原理，你只要模仿它最后的结果，这是一个相当于整个做自动驾驶的思路的转变。我觉得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我之前听那个我们另外的一个也算是我们的同事吧，戴宇森讲过一个比喻，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他去驾校的时候，那驾校的这些考官，他看你开个半个小时就敢给你合格的驾照啊，但是呢，像 AI，他都开了就上百万个小时，甚至更多，开这么长时间，人们也不敢给他一个驾照。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还是不相信他能解决各种的 corner case。但如果换一种方式，那 AI 如果他就模仿这些老司机、成熟司机的做法，那我觉得之后可能 AI 拿到驾照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加快吧。
是的，以及其实 AI 没办法背锅啊，它没办法进监狱。如果它真的出了什么
对。
交通事故，大家就想象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惩罚它。因此，它如果在算法上出现了一些恶意，它哪怕是这个，它可能是无意的犯了事，但是你难以去揣测它是不是背后的程序员或者背后的公司在给它注入一些恶意的伤害的这样的因素。那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道德问题。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们基因里面的潜意识吧，就我们比较容易相信和我们相同的族群。因为默认好像他们和我们有类似的判断力，或者有类似的道德标准，但当面对的是算法和 AI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中间的陌生感，它会带来一个天然的隔阂，让我们不敢相信一个开了几万小时的一个 AI，它能够真的值得我们把生命寄托给它。
这个就是以前有一个比喻，就是说自动驾驶开100万次安全都比不上它出1次事故对人的信心的打击。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就是涉及到社会心理学，就甚至有一点这个哲学的问题。有时候想想这个问题，就有点
对，
睡不着，就觉得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辩论的，就声音从各个地方冒出来。
对，是的，我觉得它确实需要一定的过程吧。虽然现在自动驾驶在某些的这种情况，比如说高速上面，它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事故率已经比人要低很多了，但是确实像袁成说的，它是有一个这种接受的过程，而且大家天然的相信跟自己更接近的这种族群。就比如说，那以前我们把钱借给亲近，哎，也会觉得就是把钱放到银行或者是这种借给这些陌生人，可能从亲戚那边要回来的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呢，随着科技的进步，大家这种征信的体系都上来了，那你其实就更加敢的把钱放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之前肯定是不敢想象的。对于自动驾驶这件事情，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大家熟悉吧。
所以你还是一个乐观主义的，你认为人类终有一天会接受自己坐在自动驾驶的车上。
对，是的，我相信至少是在某些的情景下，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自动驾驶它不仅是车企在做的事情，它其实是跟整个的这种交通规划都是要息息相关的。现在为什么自动驾驶它没有完全能放开呢？其实就是因为，如果把所有的自动驾驶车都放在一个场景，没有其他这个人在开的话，其实自动驾驶是能很快的解决的。自动驾驶就像变成一个长长的火车一样，在这些特定的领域，它是很安全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这种自动驾驶的区域就只针对自动驾驶车去开嘛，比如说放在一个小岛上，或者是放在一个这种比如仓库啊限制的范围里头。其实自动驾驶表现已经非常好了，不只是现在，我们几年前去体验的时候， 包括文眼知情，包括百度的增加时，都已经做得很像人，而且是很靠谱了。但是就是因为现在这种人为的因素，因为你是人开车，车自动驾驶在开是混杂在一起的，还有呢就是很多这种交规设置路牌或者是划线都是以前按照这种人开车去设定的，那所以呢自动驾驶还要去适应人开车的以前的规则，还是有一些包袱存在的吧。
那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就是如果说以 ChatGPT 作为一个起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一波 AI 的公司这么多，然后做出来的工具也挺多的，你们用 AI 来做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你觉得它有对你有什么，就是除了使用工具上的变化跟影响之外，就是有对你自己思维方式上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些事情我们需要深究它的原理，但是与此同时呢，很多事情就不必要再去那么深究它原理了，我们直接就像 AI 一样，有的时候去模仿然后去应用就好啊，我们毕竟不是搞那种基础科学创新的嘛。但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紧跟着 AI 到底能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以前的话，我们小的时候要学那种口算或者心算，但是后来呢，我留学我就发现人家在考试的时候都是让你用计算器去算的，你就根本就不需要那种算或者口算心算。所以呢，我觉得像 AI 也有点类似以前的这种计算器啊，我们其实不一定什么东西都要非深究它背后的原理，我们知道怎么用，用应用去创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也让我反思考虑，就是说我们下一代人的比如说教育体系，那哪些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真的是不用了呢？还有就是说哪些的体系比如说在 AI 方面的教育是缺失了吗？那我觉得这方面都是以后在教育体系方面是非常需要变革的。
其实我用 ChatGPT 之后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是我觉得我变得可以自由自在的提问了，就这个感觉非常爽。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哈，原来读中学的时候会上晚自习，晚自习都是各科的老师分别来坐班，然后呢他坐在上面干嘛呢，是同学们可以去向他提问，然后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就对我有点压力的事情，提的问题我要非常认真的自我审查，太简单的问题我是不敢问的，因为我特别担心就是老师说诶你不是成绩还可以吗，怎么问一个怎么连这个都不会。所以到后面我就发展出一个心态，就是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在努力的挑战难题，我要挑一些特别复杂的邪门的问题去问，就为了在老师面前就表现我的这种钻研精神。然后反而有一些问题我宁愿不问，就因为我拿不准这个问题到底是简单的还是一般复杂的还是非常复杂的，我就不问了，我就自己一定花更多的时间去琢磨它，因为这个效率其实是很低的，也有可能最后就琢磨不明白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有 AI 之后，我发现就这样的面子问题啊，这样的什么优等生包袱啊，全部可以没有的，因为你就是在和一个他无比的包容，甚至他不会架起你，他也不会去看不起你这么一个人在对话。其实参加工作之后，我觉得这样的心态都有的，我觉得我到今天面对一个前辈或者面对一个在某个领域更专业的人，我都会有这样的一点压力，就问问题之前会自我审查一下，我提的这个疑问到底是不是会显示出我的无知，会不会让对方看不起我。有了 AI 我觉得这个变得非常的自由，所以我可以想见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他们更多的这个疑问是由 AI 来去解答的，他们可能可以更自由的就是提出他们的困惑，就大的小的，就不管你感不感觉到丢人的，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学习的效率和学习效果都会有双重帮助的。
对，而且他其实更擅长那种连续的对话，一方面你不用有顾虑你问这种简单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他其实跟他聊的越多他越懂你，就我觉得这也是他更擅长的。
因为2024年啊，就开年这几个月还是虽然在这个人工智能的领域发布了非常多翻天覆地的好新闻，每天一个大新闻，但是看整个这个社会的情绪还是比较低落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和来做客十字路口的嘉宾们都聊一聊乐观这两个字。所以我们也想采访一下小丹尼，最近看到的科幻的小说或者科幻的电影有没有什么能够让你对未来感到乐观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分享一本就是非科幻的书吧，这其实也是我最近在小丹尼知识星球读书会上推荐大家去读的一本书，叫村上春树的《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那他其实提到了一个案例还很有意思， 他在最早写小说的时候是经常被人怀疑的，就比如说他的这个中学同学就直接去敲他的这个门，然后就说你这写的小说也能叫小说？村上春树他的解决方案就很简单，就他离开了日本，然后就找了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继续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写他这个小说，那最后呢也是逐渐的被大家接受。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像中国企业为什么要出海的一个参考案例，就是说要把自己放到更大的池塘里去游泳，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时候就会有遇到各种比如说质疑或者怀疑，那我觉得自己不要被这些质疑的声音吓到，而是要在更广阔的天地去施展你的才华啊！就比如说我之前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那我家人也是怀疑这么做靠谱吗，而且看不懂我在做的东西，但是呢什么能坚持我去创业呢，就是因为我把我的产品我的内容放到一个更广阔的互联网的天地，在这里我就能收到这些网友很多无论是好还是坏的反馈，我就知道怎么去迭代我的产品或者内容。那现在我觉得比如说中国电动车在国内其实是非常卷的嘛，那很多其实非常好的车，但是就是销量特别一般。如果你把这些车放到全世界范围，比如说中东或者是我们熟悉的欧洲，那其实很多人都是没见过这么好的这种电动车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放在更广阔的天地去展示，我觉得这是对我最近比较有启发的一点吧。
就从井底之蛙跳出来，你看到一个更自由的天地，你可能也能得到更多的乐观情绪，因为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以及看到了一些相对的优势。
就是还有一点村上春树让我觉得特别值得学习的，就是他在这本书里头提到了就两种创作者，一种的创作者就写书的其实是像海明威那样的，需要靠那种外部的素材激励自己的，就比如说他参加过内战、一战、二战，然后甚至之后还要去各种斗牛，然后去猎杀那些野生动物什么的，那这种其实是靠外部的这种素材激励去激发他这个创作。那他其实在后来对富有声明的时候还自杀了，这是一种比较激烈的通过外部素材的创作者。与此同时呢，我其实个人更加倾向作为这种村上春树这种比较由内而外的这种创作者，他自己的创作方式就是找一个这种比较犄角旮旯的地方，自己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有规律的，他做出来这个作品是非常的专注，而且是耐得住寂寞的。其实作为创作者时间越长，我越来越觉得就是我们现在都在追求那些很高的流量或者是热点，但是呢其实这些热点来的也快去的也快，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能持续的做出70到80分的产品，比某一次追求一种极致的100分的这种快乐，它其实会更加持久一些啊。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耐得住寂寞其实比追求极致还要更难。其实我在村上春树的身上我就发现他就是有这种特质，所以呢我自己在做视频和播客的时候，我也更倾向成为村上春树这种的创作者吧。
我们今天看到非常多 AI 帮助内容的工具都在讲 AI 如何帮你做爆款，那其实我是同意小丹妮说的， AI 如果能够帮我们去做更持续的这个长期的内容创作，它可能比做爆款能够得到更可就是更加长期主义的价值。那小丹妮，你会认为是什么原因还没有出现后面这样的工具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爆款这种热度都是最被第一批人接受的，但是呢就是这种长期持续的就是这种娓娓道来的内容，它其实是更有生机的啊。我自己回顾一下我比较喜欢的内容，我现在还会去听好几十年前的锵锵三人行录的节目，或者是现在他们做的圆桌派啊，就类似这种节目。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当时他们这个节目比如说锵锵三人行都是把这个时间段放在那种特别夜深人静或者是那种非主流的时间，那主流时间都是留给那些热点新闻的播报。 但是呢，我相信现在极少有人还会去翻那些新闻播报，但是呢，还是会有像我这种人去翻那些就是当时他们录的那些枪三人行的节目。所以呢，我们自己也把大小马聊科技也定位成那种就是科技圈的枪枪三人行，这个也是我们想持续追求那种能长时间存留，或者是到现在还会有人去翻我们比如说几十集之前我们两年前录的节目，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们想要追求的。那 AI 其实我们跟 Koji 也在节目里聊了，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帮你给出一个明确答案的工具，那 Koji 还提到了一个就叫 Pi 的一个应用，它其实也是有那种人味或者是陪伴感的这种工具，我觉得它这种工具也可能会成为你一个长期的朋友吧，我觉得它也有它自己独特的生命力吧。
我听大小马聊科技的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觉得你们就是聊的话题，首先就是科技 AI 跟这个 车其实都是跟科技相关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虽然节目内容比较长，但是我会感觉就是你说话有的时候总结出来的几个词儿啊或者什么，就是会让人跳出那个就是在聊科技而是很有网感，而且我记得好像你应该是在有些地方也总结过更有人味更跟这个受众有接近感的这种表达来跟他们建立这种连接，就是我还挺好奇你自己应该以前也不是就是说是媒体出身的，你的这种网感是怎么练习的呀？
我觉得答案比较直接，就是被网友鞭打出来的，就尤其是我在做视频阶段的时候， B 站网友给我这些反馈都是非常珍贵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梗稍微过时了几天，然后他们就比如说批评，就说这么老的梗你怎么现在还用啊，或者就是说那种比如说你说话稍微有一点冒犯到他了，那我觉得他也会给你特别直接的反馈，我觉得这种批真的还是挺好的，虽然当时可能你的心情会有点不爽，但是你被鞭打多了，你其实自己都会自觉的都会注意。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在播客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我听过很多就是说内容非常干而且质量非常好的这种内容，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比如说之前是做那种车电台的主播，就是相当于他自己在一直讲，但是呢像这些听众都是在开车嘛，他其实并不能给他特别多的这种直接的反馈，所以呢他就有一点自说自话，并没有受过这种比如说网友的直接的鞭打，那他其实对于网感的这种训练就会少一些。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大厂或者是这个投资机构的从业者吧，他们也在做这些播客，那我感觉呢就是他们内容是非常干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周围的人太 nice 或者是不会说特别的直接去批评他，但是网友呢因为都不认识他嘛，那他其实是可以给他很直接的批评，所以就没有经过这一层网友的鞭打训练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没有特别好的这种网感，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反而呢就像我们这种比如说做过视频在做播客的，还有呢就是像那些脱口秀演员，那他其实做过很多这种线下的活动嘛，有一个梗抛出来呢，线下这些人给的这个反馈到底笑不笑，然后注意力到底有没有集中，其实是特别直接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直接的观众反馈就是对于网感特别好的这种训练，我觉得也是做播客不能缺的。
哎，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些你被鞭打的故事？
对，我也想问。
举个例子嘛，就以前呢那个不是就某一个明星嘛，他其实我就直接说明嘛，就是那个罗志祥嘛，他不是有一个什么时间管理啊那个什么梗嘛，对吧，这个大家都在嘲笑他嘛，其实那会儿我在写一个文案的时候，当时那个梗还是挺火的，大家都在说，但是呢后来后期做完了以后，视频发出来以后，那其实已经大概有10天过去了，再去说这个时间管理的梗呢，大家觉得都已经烂俗了，我觉得这个批评是特别中肯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其实平时本身并不是说网感特别强或者是特别能跟这种网友有共情能力的，我自己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共情能力比较差的人，但是呢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做视频比较早期的阶段，我也想去迎合网友的这种喜好，然后就比如说找一些这种段子啊，然后放进去，能觉得自己的视频会更加搞笑一些，但其实呢最终效果就很像那个 春晚把各种网络的梗集中在一起告诉大家，那自己觉得挺好笑，但其实发出来网友根本就不接受。后来呢，我就学聪明，就觉得哎，没必要特别的刻意去追求迎合网友的这些段子。你自己都没有觉得特别特别搞笑的段子，那就不要往文案里头放，除非你十拿九稳的你才放，就一般的梗你都不要放，你就做好你自己核心的内容价值。
我很好奇啊，这个就是个人好奇，你是不是心态有一种那种已经历尽千帆，所以比较平静了，还是你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人？
我本来就是一个情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些的，而且还有就是也是我们觉得做的比较顺利了，就是你不能苛求什么都是尽善尽美的，我们是已经很幸运的做媒体这一块，而且我们也是商业化跑得很通，然后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应该很满足了。就是如果这个单去对比某一点的话，你肯定很多都是不如别人，但是如果就是像纳瓦尔宝典那句话，就是书里说的，就是说他原来也嫉妒别人，就觉得别人很多的这些点都比他强，但是如果自己问自己，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拿他的人生跟你的人生完全交换，那其实就他觉得没有，那我现在状态就是也没有，我不觉得别人的生活或者是整体我愿意去跟他交换了，所以就是从整体来看的话，我都对自己的还是很满意的吧。
所以你没有任何人的生活想去交换？
没有啊，就我觉得比我年轻，就比我年轻了，他有他自己焦虑，就我都不愿意交换到我年轻的时候，就还要面对高考，面对这个压力。然后纳瓦尔他肯定比我有钱，又比我有智慧，但是他年龄又大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交换。
如果交换和你同年龄的纳瓦尔，可以穿越你交换吗？
同年龄的时候他其实也很受折磨的，他自己原来心态也没有这么开放的，他自己挣的第一桶金就被别人骗走了，第二桶金又炒股票没了，其实他的很不顺畅的，他也是活到现在这么大，很多就是看得明白了，所以我只要学习他现在的这些那个心态放在我现在的身上就已经觉得很不错了。
那会不会是他受了很多的痛苦，所以他才有今天的心态？如果你没有得到那些痛苦，有可能达不到他今天的心态，因为心态不是学来的，是经历来的。
对，我觉得有可能。还有就是他说了一点挺有意思，就是说他如果想象自己原来的那些事情的话，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但只不过是心态没有那么焦急。这个对我也挺大启发的，就是现在肯定也很多杂事乱事，但是我还是会用同样的方法，只不过是心态没那么着急。
挺好的，
比较稳。
对，我觉得聊完之后感觉替你感到开心的，因为其实做自媒体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被算法控制的。
对，我觉得你这种心态很少见，就是因为我感觉大部分人都是那种很焦虑的状态，
发了出去之后就不断的刷到底播放多少，这个有没有人在上面骂我。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
对，
所以你这样的心态特别适合，反而特别适合做自媒体，这个行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伤害。
对，
对，反正还有就是我们做的也是可能时间稍微久一些的，就觉得反而刷评论那些播放精力也都过了。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尽量分散风险，就不要单一的渠道就是靠比如说视频赚钱，那我们就多几种方式，播客，然后私域，还有其他的主业，就是像老话，就鸡蛋别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你就真的有一些挫折，你知道它不是你生活的全部，这个其实就想开了。
你有曾经表达过激的东西吗？
观点输出其实是要犀利，但是怎么去定义这个过激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有底线的。还有就是我说的，就是说你提出问题是最简单的，但是你要能给出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不跨越底线的这个前提下，你怎么给出比较犀利过激的这些建议，而且附带上解决方案，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这个底线呢，其实就是你不能把人家的这个饭碗掀了，或者就是恶意的去揣摩黑人家的这种原因嘛。比如说最近有一个车企，它这个外观嘛，总是被人说是像那种什么灵车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太过激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当于你有点去欺负人家这种家人的，或者是这种你不喜欢车倒没问题，但是你不要去针对这些人嘛，而且是说那种完全不搭边的，那我觉得这种其实就跨越这个边界了。
其实我是觉得他们有他们说这个话的自由，但是我也有反击的自由，所以我就跑去那个 4S 店和 Mega 合了个影，然后还用我是带单反相机去的，合完影我还 P 的特别好看发朋友圈，因为我就是觉得好看呀。你可以说他丑，那我可以说他好看， 并且我要和它合影发出来。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争议的才是有意思的。如果真的今天理想发的这个新的 Mega 是一个掀不起波澜的，或者就是像小米一样，大家发出来说，哦，你就像那个谁谁谁，我觉得这才是无聊透顶。就是他搞一个这么有争议的事情，反而是让我觉得特别兴奋的，而且我真的觉得很好看，就是很有未来感，未来的 future 那个未来，不是那个未来汽车的未来。小丹尼，我们还蛮想知道一个刚才提到的一个点，就是你说不追求爆款是因为爆款会让你陷入算法之网，去和算法做特别无谓的对抗，最后让自己受伤。但是在今天的社交媒体里面，尤其这个 AI 越来越牛逼的时候，显然其实人是脱离不了和算法对抗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你是决定放弃和他对抗，还是你有做什么，或者你有一些不一样的去理解他的视角？
我觉得我们跟这种算法关系其实就应该像这个冲浪一样，就是我们把他这个算法就当作浪头，你如果去跟他对抗顶着来的话，你是对抗不过他的。那你能做的呢，就是把握好自己这个冲浪的姿势，能做好这种冲浪的准备，防护训练，对吧？那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内容做好，那这个算法来了，真的你是不是足够幸运啊？无论是受到这种算法的推荐，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为的被编辑注意到，我觉得都是作为创作者的奢侈品啊，能拿到你就应该去很感激了，如果拿不到也不应该有什么抱怨，就只要继续做下一个作品就好了。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还发了一条极客，就是说我看到有一些播客的创作者，比如说他就没有受到这个小宇宙的编辑推荐，那他自己就有一点不开心，或者觉得哎，怎么这种内容都上首页，这种内容都上排行榜，还比我的这个名次高，我做的这么好怎么就没有受到这个编辑推荐呢？但其实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我觉得就是做好你自己的，而且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其实更关键的应该是那些你吸引到的核心的用户，他会主动去看你的内容，或者是说的这种自不量力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些人他没有听到你的内容，应该是他的损失，对吧？就比如说这些东西我们本来就是受过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一线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我们觉得很干货或者是觉得很出彩的内容，但是呢比如这些人他没有听到，应该是观众的损失。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创作者一方面要谦卑，同时还要对自己的内容有信心，不应该把这个主动权交给是不是能受到算法推荐或者是人工的编辑推荐。你如果把你的这种作品的成就感都交给你不可控的因素，无论是算法还有编辑也好，那我觉得这就得不偿失了。本来做内容的话就是做自己感觉到有成就感快乐的内容，但是你又放到一个你无法把控的事情方面，那你其实就是完全没必要嘛，对吧？
这
感觉还挺难。
这个事情非常难，就像一个女生说，哎呀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好胖，然后一个男朋友劝她说不要觉得自己胖呀，吃东西是让人快乐的，你应该追求就是让你自己快乐的事情呀，不要去在乎体重。其实这个我觉得今天算法之网带给内容创作者的焦虑和肥胖带给女孩子的焦虑，它背后有一些类似之处吧。我觉得其实是人蛮难挣脱其中的。
我其实现在最爱看到的一类评论就是说，哎，你的这个内容怎么做的这么好，才这么点播放量，才这么点粉丝。觉得最开心的应该是这种名不配位，对吧？就是你内容做的特别好，但是你粉丝量很少，然后播放量比较低。其实这个我觉得说明你的潜力还很大。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做的大小马上集就没有上各种的这种排行榜，但是呢最终的播放量还是挺高的，2万多播放量。哎，我觉得这就让我很开心。你能拿到这种平台推荐或者是运营的欣赏是很好，但是真的拿不到你还能做得很牛，那我觉得这个说明你的内容做得真还不错。我以前听到就是 B 站运营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他就说当时运营的这些资源位都不给半佛，原因就是因为半佛他的内容无论这个运营编辑推不推荐他都能很高的播放量。那我觉得就是这种创作者还是很牛的，但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当时半佛的那个在 B 站的地位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不用占用这些人工推荐位他也能很高的播放量。那我们其实肯定也是希望能拿到推荐，但是真正拿不到的话，我觉得真的不要去抱怨人家。而且还有就是 你换位思考，站在人家这种平台运营的角度，人家本身就是要发掘新的创作者嘛，对吧？他这个资源位是有限的，但是你本身如果能有一个很好的反馈或者播放量，他就没必要再去给这些老的创作者，而是要不断的去发掘新鲜的血液。
哎，我们在你的那个知识星球里面看到你在发起一项运动，叫早八晚一，这个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是晚八早一，那个其实是我觉得一个很有必要的打卡活动。说白了就是晚上八点之后，早上起来的一个小时之内都不用手机了啊。这其实对我本身的这个影响，它是一个牵头的作用。就比如说，我只要是在这个时间段不用手机了，我就觉得我有更多的这种自由和时间度，无论是读书。还有就是看那种大部头，我都是更有耐心了。而且还有就是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真的手机打散了你的平时的时间，不仅仅就是说没有耐心去做那些比较这种大部头的事情，对吧？但是与此同时呢，其实它就会让你会很焦虑，你总是觉得有人要找你，对吧？刷刷微信什么的。我是觉得那这个习惯其实对我的最近改变是非常大的。它其实本来已经是一个这种降级版了。我最早其实是看很多人在做那个 5AM Club 嘛，就是早上五点起床，然后就干自己这些核心的工作，而且就没有人打扰。但是呢，我自己尝试了，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就是起得太早了。一方面自己很难去长期的坚持，与此同时呢，还会打扰到家人啊，我坚持不下来，所以我自己就创立了一个晚八早一的知识星球打卡。现在还是有知识星球挺多人跟我一起去执行这个习惯的，我觉得还是挺帮助大家的，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晚上八点之后不用手机，曾经给你带来过什么样的麻烦？或者让你的家人就是感到抱怨吗？
说实话没有给我带什么麻烦。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要让自己比较亲密的身边人知道你这个习惯，而且告诉他们就是真正有什么急事儿，你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他，对吧？无论是敲门或者是通过这个怎么着邻居啊怎么着的，就是联系到你就可以。但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这种焦虑或者是顾虑其实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你自己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特别紧急的事情大半夜的要找你，对吧？我觉得其实这种是非常少的情况，绝大部分都是自以为有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大部分情况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听了几期大小马聊科技的内容，就是还挺好奇你们就是做这个内容的愿景，希望给你们的这个受众提供的价值是什么。其实我看你们的很多内容角度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开电动车去雷军老家，会觉得跟普通人还是蛮容易有代入感的。
我们对自己节目期望有三点，然后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希望能打破这种中国和海外的这种科技的信息边界吧。我觉得很多这些信息都是在自己的区域传播比较广，但是其实双方是互相不了解的，所以我们希望能让这个彼此更加理解对方，这个是第一点啊。我们目前做到了一些小成绩，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我们的节目在这种美国的华语圈还是挺受欢迎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其实说是聊科技，我们也想有更多的去发散啊，包括我们其实有一位长期主播，我们也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视角。科技这个事情不应该只是理工男参与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有比如说女性视角或者是人文视角。我们节目特色经常就是聊着聊着就是跑题，然后发散很多，这也是我们节目特色吧。我们希望能给大家更多的视角，更多的发散。第三点也是我们从50集之后开始主要做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找到一些我们身边熟悉的朋友作为嘉宾，然后在他擅长的领域我们可以去做对话。说白了也是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节目能找到更有信息的人和他输出的这些内容价值推荐给我们的观众。就比如说我们去请 Koji 袁成，他是怎么看 AI 的，对吧？那包括我们之前请过的各种嘉宾，做人工智能的，有投资圈的，还有艺术圈的，其实都还挺发散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在这三方面我觉得都是我们想要做的。
可不可以最后在十字路口和大家分享一个你自己的秘密的故事或者秘密的想法，在别的地方没有说过？
我就分享两点吧，然后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实用的。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之前在极客上说过，就是说如果大家想做播客的话，直接就可以用那个苹果的 MacBook 去录制。就比如说Koji， 我看你们其实就直接用苹果 MacBook 去录嘛。那这个其实已经发过了，但是我通过最近一期节目，我就发现了不只是苹果 MacBook， 其实像用那个大疆的那个 DJI Mac，它的那个内录功能也是不错的。我们最近一期节目请老编辑聊，他就是用那个 DJI 大疆的麦克录的。那这个不是赞助啊，我们跟大疆没有任何合作，但是他录出来的那个音质效果确实还是挺好的。这第一个。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听我们的比如说播客同行风投圈，他组织那种就是去日本考察的这种线下活动嘛，我们其实也想学习，我们可能在今年要去探索做中东的这种线下的活动啊，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访这些中东的企业，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在那边有很多好玩啊值得去的一些地方，或者是餐厅啊，或者是有意思的景点什么，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去。我是深刻感觉去一个地方会玩和不会玩的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这些地方是有经验的人去带着一起去体验，我觉得是肯定更好的。所以也是在十字路口独家的跟大家提前透露一下，我们是有组织中东线下活动的这些计划的，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啊？
如果通过我们这里报名的话，可以有折扣吗？
人家现在还没定价呢。哎，我其实有点想就是聊一聊中东啊，因为其实说到中东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啊，有一些这个戴着白头巾的那样的形象冒出来。所以你去中东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感到惊讶的，或者让你感到甚至惊吓的一些小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说实话，我在去中东阿联酋之前，我跟绝大多数人想法都挺像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去的时候还是疫情嘛，我是特别特别害怕的，就是全程都是戴着口罩，然后下了飞机进人家境内也是戴着口罩。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中东也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像这种比较开放的一些国家，阿联酋它整个这种国际化或者是接受这种外来人的这个程度是相当高的，就是真正你到那儿以后感觉国际化人才是畅通无阻的。这个其实比我之前去过的一些无论是欧美的发达国家，还有就是日本啊东南亚，都让我感觉更好。就尤其是像迪拜阿布扎比这种国际化的城市，真的是非常好的，非常开放的，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其实跟中东人做生意也是还挺有意思，就比如说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跟你就还是很国际化的，这种没什么代沟的，但是呢他们其实只要工作之后就是各玩各的，而且就是兄弟只跟兄弟玩，然后大家经常就在那个咖啡馆门口盘坐在一起，然后就聊天，也不知道他们聊啥，但是就是几个兄弟之间能在那儿坐着聊一晚上也不回家，这些现象都还挺有意思，还挺好玩的。所以我是非常推荐大家亲身到那儿之后就会更加有体感，而不是只是从网上看的一些刻板的印象。那中东肯定会有它这种比较保守的地区，但是呢像我们经常去的比如说阿联酋呢，其实都是非常开放，而且是去那儿毫无这种外来感的那种国家，因为大家都是外来的，其实你就非常快的就能融入其中吧。
就像来了都是深圳人，就来了都是阿联酋人的感觉。
对啊，是的是的，他们就是本地人在那边就只有 10%， 90%以上的都是外来人。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小丹妮和我们聊了非常多关于内容创作，关于人工智能，关于电动车，还有关于对科幻中的未来的想象。谢谢你，我们期待你再来十字路口做客。
感谢十字路口邀请我做客，然后也推荐大家多多关注十字路口，然后也多关注 Koji 的创业项目，无论是唐岛还有新事项，还有之前的一些，我觉得都是推荐大家多多关注。